刚刚我们在代祷事项的第二项，我们祷告叫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见证有见证的教会，能够借助见证来吸引人来相信耶稣。感谢上帝，一个有见证的教会必然是一个有能力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要看有能力的教会，从使徒行传第四章来看，有能力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我们把圣经打开，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先读第一到第十二节，之后我们圣经仍然翻着。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四章要来分享初代的教会是有能力的教会，是见证，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所以一次讲到5000个人信主，我们何等盼望我们一次讲到可以不要5000，不要500，50个人信主，我们也很心满意足了。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是一个有能力的教会。大家翻开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用起应的办法轮流来读，我读第一节，各位读第二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好，我大家印的时候可以随便用你版本，什么版本的圣经，甚至什么方言什么语言都行啊，但是我用的就是这个和合本的圣经。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的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好，我们读第十一跟第十二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从今天读的圣经以及整个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要看，当然我们可以分析出很多点，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能力有见证的教会。那我们今天看三点，我们看见当时这个彼得，可以说是彼得当耶路撒冷教会，当教会成立了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圣灵降下，一般上我们都以那一天圣灵降下就是耶稣升天第十天之后，是犹太人的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那么那一天是教会成立的开始，所以一直到今天是我们就是2000年，这个教会成立了2000年的新约教会。好，那么从那天开始，门徒呢就 传福音。那么我们就看见第三章，第三章彼得跟约翰到去圣殿祷告，一个下午三点钟去圣殿祷告。这里我们也看见当时这个敬拜的仪式、敬拜的地点都还没有确立，所以使徒们有时候到圣殿去，有时候在家庭，甚至有时候在旷野，就好像耶稣这样。耶稣有时候到圣殿去，有时候在旷野，有时候也到家庭。好，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到犹太人的圣殿再去做礼拜，甚至我们也不会到犹太人的会堂去，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很肯定我们的这个敬拜的样式已经确立，而且我们从天上的那幕样式从天上的照着天上的那一幕样式来敬拜。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他们开始传福音，在圣殿美门口他就医治了一个40多岁的人，而且一生来就是跛脚的、瘸腿的、跛脚的，神迹似的，根本就是神迹啊！一个神迹，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他说，他们说金钱我们都没有，我们把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立刻起来行走，这是一件轰动的事情，因为这个人大家都认识，每一次都被人抬到圣殿的一个门口，在那个地方来讨钱，来乞食，来做乞丐。现在得到医治了，那么当他得到医治之后，彼得立刻就讲道。到初期的教会，很多人都在讲道，可是谁讲的最对？今天我们比较容易，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我们可以借着圣经来照准是不是你讲道讲的正确。当时没有很多人讲道，所以初代教会他们都得先行一个神迹，然后借着这个神迹之后呢，很多人就听到，那么这个神迹就证明这个人所讲的都是正确的。所以保罗在讲道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一个彼得他们也是如此。所以彼得就讲完了道，哇，一次讲道呢，我们看见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在第四节，男丁数目约到5000。你很难想象啊，你很难想象那样的一个场面。好了，那么我们刚说这样一个有能力的这个教会呢，有见证的教会，首先他传扬什么？我们看见彼得传扬什么？第二节，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那这些是使当时的祭司长、文士、撒都该人都非常的烦恼。我们知道撒都该人是犹太人中的一派，不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真的是有这一个不同之处啊。有法利赛人算这个法利赛的名字的意思是分别出来。所以这个名字原本是很好的，不过只是后来他们怎么样？他们因为自义假冒为善，自己能做能说，但不能行，好，还要人家行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那么撒都该人就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使他们就很烦恼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彼得传什么？彼得传绝对的真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绝对的绝对的，虽然很难通过人的头脑。我们再看继续再看下去，第十二节四章，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句话今天在新加坡啊，你念这句话可以，你讲这句话可以，但是你说除耶稣以外，如果你再加上某某神明不可以救你，除耶稣以外某某教主不可以接你，不可以救你，那你就麻烦了。我告诉你啊，在今天我们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不过当时我们看见这个彼得他就是这么肯定传这个绝对的真理。今天你跟人家传福音，他接受了，很有知识的人，他说我相信耶稣是救主，我相信耶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就是桥梁，借着耶稣我们可以到神那个地方，借着耶稣我们的祷告神听，他说我相信。但是你如果跟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就怎么说？我接受耶稣是中保，耶稣是这一个救主，不过不止耶稣，还有这一位那一位啊。今天我们发现耶稣，他们接受耶稣是救主是中保，但不是唯一的。各位，绝对的真理就是怎么样，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哇，这是很厉害的啊，这是血腥啊，很有血腥味道的一句话。你很难想象一个和平之君，我们说耶稣是和平之君，怎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所以这句话你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就得注意圣经的上下文，就得注意圣经的一贯真理了啊，总原则了。耶稣肯定是要来带给神跟人和好，耶稣的救恩带给人跟人和好，怎么会讲这一句话呢？其实这就在暗示他是怎么样，他是绝对的真理，他是唯一的救主，他所说的话也是绝对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哪里去，耶稣这么说，这是绝对的。好了，绝对真理来到，或者有了绝对的真理，你不接受绝对的真理就要怎么样呢？接受的跟不接受的就会有了什么？有了对立，就会有了冲突，就会有了吵架了。这很简单，二加二等于四，这是绝对真理。到天堂去二加二等于四，到地狱去还是二加二等于四，大家应该明白。你说不是，到天堂去，天堂好地方，所以二加二等于十，不对啊。到地狱去，地狱是不应该去的地方，所以两个人到地狱去，再加上两个人到地狱去等于零，对吗？不对的，对不对？二加二等于四，地面上如此，天堂如此，地狱也是如此，这是绝对真理。如果拒绝接受绝对真理的，必然引起冲突。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叫地上动刀兵。其实就是告诉他，告诉人类，告诉我们，他是绝对的真理。所以基督教所传的很多是绝对的真理，像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像还有很多。我们说绝对真理，就是今天就是这本圣经。绝对真理使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同了啊，其他宗教也都会接受，跟基督教所看的一样啊，全人类都在痛苦的当中。那么痛苦是什么呢？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罪，或者我们的罪，这些基督徒这么说，异教徒也这么说。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人得平安得救呢？把罪除去就可以得平安。 这是大家都接受的。那问题就是，有些说我们就是要靠着行为，我们就要靠着行善，我们就要靠着立功立德，我们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基督教的圣经否定这些，基督教的真理否定这些。立功立德是人的本分，但要得救的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基督教的真理，这个绝对的真理，跟让我们跟其他异教不同。基督教的真理也让我们跟其他基督的宗教不同。什么叫基督的宗教？我曾经在这边解释，今天从基督教衍生出很多的教派，那么甚至有的已经变成异教了，已经变成异教了。所以我们的定义常常，基督教就是改革中啊信仰，或者曾经被称为抗议中啊 Protestant 抗议中，或者是改革中 Reform， 或者归正中啊归正中。无论怎么样称呼，基督教是指着以圣经为最，以圣经为唯一的生活跟信仰的最高标准啊，这个是基督教。可是其他是基督教，他们有圣经，可是他们还有说除了圣经之外还有人的教导啊，也是人的教导，因为那个人非常有权柄，所以他的教导跟圣经同等权威。又有些说他们今天仍然有启示，神借着梦，今天借着梦，借着异象，借着声音，他们会听到声音，常常听到，半夜听到，或者什么时候听到上帝对他说话。还有他们会看到天使，今天还会看到天使，还会遇见耶稣。这些事情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真的吗？各位，这是真的。因为这是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神给人启示的那个途径，那个方法。所以通常是使徒们啊，以及一些啊基督徒，他们领受到了以后，然后呢，以后他们把这些启示记录下来，就成了圣经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上，他看见异象，他听见声音，他甚至他的灵被提到天上去，看见天上敬拜的一幕，他写下来，成为什么？成为启示录，成为启示录的圣经。是真的吗？是千真万确。这是启示。当启示结束之后，启示什么时候结束？圣经完成之后，启示结束了。今天神还会给这些特别的启示吗？特殊的启示吗？没有了。我们仍然会做梦啊，我们仍然有时候有些人还会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还会听到一些他听到你听不到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除了证明他精神有困扰，精神有问题之外，对在这个启示上，或者在神的这个启示上，一点都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在接受这些梦，今天做的梦，今天看的异象，跟圣经同等权威的话，那便是圣经不完全了。那这不是基督教，基督教的圣经已经完全了，所以我们再也没有特殊启示了。可是今天这个教派人数非常多啊，在19世纪初年，他们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就应该是旧金山还是洛杉矶，我不清楚，就是在大概是在洛杉矶和旧金山的一个叫做阿苏萨街，你听过阿苏萨街吗？从阿苏萨街他们开始呢，而他们就有了这个说法了，到一直到今天，这个教派人数非常多。可是你现在发现，其实它是基督宗教了，它是属于很接近异教了。为什么？他们继续领受启示，他们继续做梦，继续看异象，而且他们说他们做的梦跟圣经同等权威。 他们竟然可以在 上台以后说今昨昨晚或者最近神没有给我启示，没有给我梦见，所以我今天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你们谈，所以就在台上走来走去讲几句话下台了。我告诉你，这不是基督教，这是已经接近异教了。主怜悯我们，看清楚这一点。好，所以当你传扬绝对真理的时候呢，就叫基督教与基督的宗教不一样。我们知道主后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发展到主后1517年，一边517年是什么年呢？大家都知道这是宗教改革的那一年。1517年的10月31号，当马丁路德把95条论纲，就是他当时对教会的那一个错误，写下，把教会的错误写下的95条论纲，定在德国的一个礼拜堂，叫做威登堡教堂的门口。那么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可以说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就开始了。好，为什么宗教需要改革？你注意到当他们发展到一段地步以后，我这里讲的是到1517年，为什么1517年之前的教会也应该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前身啊，也就是教会发展到1517，由宗教改革就是基督教了。1517之后呢，原来的教会也继续的发展，不过他已经跟基督教呢分道扬镳，就是不同的路了。所以1517年之后他们的情况我们不谈，1517年之前是属于我们今天教会的前身，盼望我们明白这点。那么在这样的从教会发展到1500年之间，你会看见教会逐步的离开圣经。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主后400多年，431年，他们开始怎么样敬拜，也就是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教会的前身啊。如果讲他们的话，我们就指责别人，是我们的教会发展到了敬拜玛利亚。主后431年，今天我们是主后2017年，发展到2017年，可是在主后431年他们敬拜玛利亚了。那我们就知道耶稣是唯一的真神，耶稣神是唯一的真神。我们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这点已经是错了。然后呢，主后600年，一个错误如果没有把它纠正，这个错误就会越来越厉害。主后600年呢，就直接向玛利亚祷告。玛利亚是人，玛利亚是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是蒙大恩的女子，不错。但是怎么样呢？她不是神，我们的祷告应该向谁祷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向神敬拜，我们向神祷告。当年约翰领受启示之后，天使把启示给他，哇，他很感激，大概也很兴奋，他就立刻跪下拜天使。天使立刻把他说，不可以这样，我们都是仆人，我们单单要敬拜神。约翰第一次以后再一次两次发现这种情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看见连这位伟大的使徒有时候在一些事情上呢都会走差，感谢上帝，天使立刻纠正他。可是当时教会，我不晓得为什么教会在1000多年之间，神没有兴起人，在教会一开始走错的时候，那么就纠正。如果在更早期，的确是有人，有神有兴起一些人。 比方说我们说当有人说耶稣是被造的不是生的时候呢，很有名的教会的一个长老叫做亚里尤啊，亚里尤，这个亚里尤就说主耶稣是首先被造的，可是立刻就有神就兴起了一个反对声音了。有一位执事叫做亚他那修，长老跟执事是教会的两种职分，严格讲起来，教会也只有这两种职分啊。今天虽然有牧师传道，但是牧师传道是属于长老的这个职分。那么长老跟执事，所以另外一位就是执事叫做亚他那修，他就起来说不对，不是。他们为做一个字啊，然后他们说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那位跟神完全啊本质完全相同的，就是神，是生的，不是造的。结果教会呢，当然那一派被造的也发展了啊，也做了，也继续。可是教会保持了信仰，到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知道耶稣是三一神的第二位啊，三一神的第二位，跟神是同荣啊，同尊啊，同荣同尊啊，本质是相同的啊，这个改正了。可是后来教会发展的话，一直走向离开圣经的错误，神却没有兴起有力的这个反对的声音。如果你读教会历史，偶然间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都没有用。又比方说，到了这一个，1215年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一个叫做变质论的说法了。什么叫变质论？就是圣餐在经过圣职人员的教士啊。神父啊，在经当时的教士啊、神父啊、长老执事的这个职分都没有用了，主教、神父啊、教士的祷告，告诉你，我这样讲不是讲别的教会，是讲我们的教会的怎么样？我们教会当年的这些老祖宗啊，这些老祖宗，他们就来了个变质论了。他说，经过他们的祷告祝福之后。在圣餐中的酒跟饼呢，形象那个样子没有改变，味道没有改变，可是它质已经变成了什么？饼已经变成了耶稣的肉了，真正的肉了。那么这个酒呢，已经变成耶稣的什么血了？真正的血了。当讲到真正的肉的时候。连肉里面的那些血管啊，那些神经啊，都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肉。他说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行神迹的能力，叫这个饼跟酒变成耶稣的肉跟血，而且他们真的就是这样的啊，完全接受跟相信，这个叫变质论。这合乎真理，合乎圣经吗？我们知道改革中教会改宗教改革之后，改革神兴起的这些改革家也是伟大的神学家，他们告诉我们这是错的。那么我们看见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1215年，就是宗教改革的300年前。再来，他们这个就引进了在500多年的时候引进了一个教义。什么教义啊？就是炼狱的教义。一个人他在他死的时候，他没有罪，没有完全得到赦免，很可能死前他忽然间生气，那么就死了，罪都来不及认就死了，也有死了怎么上天堂，有罪怎么上天堂，当然人的想法。他可能在赤经里面找到一些的这个炼狱，他说就是要先到炼狱去之后呢，然后借着补功， 什么叫补功呢？我们今天得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什么那个功劳啊。所以主耶稣，圣经说主耶稣一次为我们献上，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是永远有效的。无论多大的罪啊，除了亵渎圣灵的罪，那么当然亵渎的圣灵的罪是基督徒我们不会犯的，绝对不会犯的，我们不必担心啊，不必担心啊。那么所有的罪没有一样是主耶稣没有，主耶稣的功劳所付出的那个十字架所完成的大功所不能够啊，不能够拯救的没有。可是他们认为他还不够，主耶稣十字架的功劳还不够，还要补功。怎么补功呢？借着在活在人间的亲人教会朋友的祷告，多祷告，多读经，多行善事，还有多奉献。那么所有的祷告读经啊，带人信主，或者是这个读经阅读，念更多的经，念各种各类的经，都是一个功劳。借助这些功劳怎么样呢？能够补功，叫那一个人比较快怎么样能够离开炼狱到天堂去。这绝对不是圣经的真理，可是当时我们的老祖宗的教会呢，就怎么样，就不是他们，是我们老祖宗的教会呢，就一点也没有觉得错。更可笑的，我们的老祖宗的教会为了要建一个很大的，重建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叫圣彼得教堂，结果怎么样，没有钱了，没有钱，他们就没有钱，就怎么办呢？好，叫信徒他们可以用补功的办法捐钱，捐钱。可是这个捐钱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用一个办法，就卖赎罪券，卖赎罪券，好像股本啊。我们说赎罪券可能听不懂，赎罪的股本，赎罪的股本以后呢，你越买越多的赎罪券，你的功劳就越大，你可以啊拯救很多的人。这完全是跟因信称义，我们的因信就得救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功劳，可以赦免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以及未来的罪，这是非常肯定的，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必须要有任何的补功，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完全离开圣经的真理。所以可是教会当时也没有，1190年的时候卖赎罪券，可是神也没有兴起，或者兴起第二个大的声音来反对，一直到300多年后，感谢上帝，我们看见时候已经满足了。神兴起了改革家马丁路德的那95条论纲，其实并没有论到，比方说他们啊拜圣像、拜遗物，他们向玛利亚祷告，这些错误主要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卖赎罪券。因为你一卖赎罪券的时候，耶稣就不是唯一的救主了，我还可以借助人的办法，耶稣就不是那一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了，我们还可以叫做钱，叫做我自己的立功立德，立功立德来得拯救。所以当我们一提到绝对真理的时候，圣经是绝对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跟基督的宗教不一样了。当我们提到绝对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跟世界的潮流思想不一样了。今天世界的潮流跟思想是什么？最今天闹得最沸沸腾腾的就是同性恋的合法化啊。可是圣经怎么说？圣经不用我们说了， 很清楚，罗马书也好，旧约也好，犹大书也好，都告诉我们啊，都告诉我们，同性恋是得罪神啊，同性恋是罪的，是犯罪的。可是今天世界潮流说不是，这是一个人的性取向啊，一个人的性情的取向。我们的他本性如此，本性如此，那么随着本性不算罪的话，我告诉你，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我们本性是贪心嘛？啊，我们的本性是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嘛？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我们的本性是趋向罪嘛？如果本性照着本性不是罪的话，我告诉你，今天人根本没有罪。我们也根本可以去照做什么我们的本性行我们所愿行的，可是不是，绝对真理说罪它就是罪。我不太清楚奥巴马美国总统奥巴马他怎么样，那因为我们不是美国人，不太清楚。一直到我最近注意这个他的新总统取消了一条奥巴马所定下的政令啊，就是什么，就是比方说用厕所吧，男女厕所，你到男女厕所，你觉得你是男人，你就进入男的厕所，你认为你是女人，你就是进入女人的厕所。明白我说什么吗？假设我觉得我是女人，我就到了，哎，我就进去你的厕所，没有错。也就是说什么，照做人的本性呢，照做人的本性，特朗普立刻把这条怎么样政令取消掉啊？我们就看见为什么他会取消这一位新总统，我也不太知道他的信仰情况如何。不过一般说，我看一份报纸说他是真的是一位敬拜上帝的人啊，敬拜上帝的人。他用两本圣经宣誓，一本是他家的圣经，一本是林肯，好像是林肯用的圣经，两本圣经宣誓。他成立他就职的那一天呢，我发现他有五个祷告，有一段时间好像在做礼拜一样，因为几个祷告还有诗班在宣誓。虽然他用的诗班是在我们来看，但是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他用的诗班是一个很好的诗班啊，可惜就是摩门教的诗班啊，摩门教的诗班是世界有名的。然后他五个祷告，一个犹太教的祷告，一个天主教的祷告，三个基督教的祷告。而是三个基督教祷告，我发现他们祷词都很正确，最后也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多人的祷告已经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了，所以我在想啊。顺便提提，我们盼望这位总统真的是是一位更懂得来依靠上帝的总统。美国是因为清教徒，就是说他们要成为一个纯正的信仰而离开了原来的地方立国的，他们要成为一个纯正信仰的一个百姓而离开他们的故国故乡，建立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一开始他们就信靠上帝，然后他们的钞票，最重要的钞票说 In God we trust， 我们靠上帝。多年来他们的确如此，一直到近几十年，我可以说二战之后，美国就渐渐地离开了神。从很多我们不是在那边生活生长，我们是从其他的媒体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渐渐离开上帝，到现在真是啊，来到了他们似乎好像是一个异教的国家一样。求主怜悯，让他们可以在信仰上啊得着复兴。刚才我们为中国祷告，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为美国祷告。这个国家一直到今天都是派出最多宣教士啊的国家啊，我们恳求主自己怜悯啊。好，我们倒回来，刚才我所说的就是 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那个老祖宗的教会，我们的前身的教会，不，我刚才所提出的几点啊，如果你再去研究的话，是几十点啊，几十点可以提出的几十点。我一个讲义就是这么多点都是离开教会的，我把它折起来，因为这是一五一七之后跟我们没有关系，他要走什么路不跟我们没有关系。一五一七之前已经很多离开圣经了，教会一离开圣经立刻成为黑暗的教会，整个一千年是一个黑暗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使徒时代这个教会是有能力的教会，因为他们传扬的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神，只有这位是真神，除他以外别无真神。偶像我们不当，除他以外别无真神，塑像不当，偶像不当敬拜啊！我其他的虚假的神也都不是神，除他以外。所以这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告诉我们绝对的救恩，要怎么可以得救，要怎么可以得到罪的赦免，要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真正有一天到天堂那个永远快乐的地方，那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绝对的救恩。还有呢，我们要怎么知道行事为人是正确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教会的活动是正确的，他赐下这本绝对的圣经。所以今天教会一定要传扬绝对的真理，这是初代教会成为一个有能力有见证的教会。第二教会，第二教会要能够有能力有见证，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请看第四章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彼得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看三十一节，再看翻到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我们先读这两次的这两个地方的圣经，就是我们归纳起来就是圣灵的同工。圣灵在教会成立的时候降下，你参考使徒行传二章，圣灵的第一个作用是浇灌凡所有血气的。我曾经在这边讲过这句话，就是全人类不管信主不信主都得到圣灵的这个普遍的恩典，都得到圣灵普遍的亮光的启示，不管信主不信主都得到圣灵普遍的这个感动，普遍的这个带领启示。可是圣灵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特别的恩典在神所拣选的你跟我的身上。每一个神所拣选的，谁是神所拣选的？你我不知道，很多人人来人去，人潮很多，哪一些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派单张也传福音也好，我们就怎么样呢？每个人都要分，不可以漏掉一个。可是你知道 一千份单张出去恐怕一个回应都没有，那这不管，因为我们不知道。可是圣灵知道，圣灵知道在这些人当中哪一些是神所拣选，要他在比方说在今天得救的，接着你今天发的这份单张，圣灵就怎么样，就我们说感动，圣经是说圣灵就怎么样浇灌他，或者说圣灵就怎么样内住在他里面，圣灵感动他内住在他里面，使他能够怎么样，使他能够回应而信耶稣。这是一个叫做圣灵特殊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得救的人都领受了圣灵的 特殊的恩典，全人类都得到圣灵的这个普通的恩典。所以有时候一些异教徒他们讲的话很接近真理，为什么？不要忘记他们也怎么样，他们也有圣灵普遍的恩典。有时候圣灵带领一个人，一个异教徒发明了一个药物竟然这么好用，我们说真知识都是从神来的，怎么他会有呢？也是圣灵普遍恩典的实施，普遍恩典的实施。所以虽然是异教徒发明的药，你说他是异教徒我不要用，我想我们就不明白圣经了，我们就不明白真理了。他发明的药，不要忘记这个药如果是好药，是属于真知识，所有真的知识都是什么？都是神给他的，神通过特殊的恩典，普通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神也会通过普通的恩典，圣灵普遍的感动临在一些异教徒的身上，给他们发明做出讲出一些跟真理符合真理的话。所以在异教徒的当中有一些话也并不是完全是废话也有一些很接近真理的话。那你很奇怪为什么这样，你想想到哇，有一些异教徒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孔老夫子他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我得罪了天我没有地方祷告了。他病的时候他的门徒说你要向神明祈求祷告，他说秋之祷已久矣，秋是他的名字我祷告已经很久了当然他祷告向谁祷告，我在想他就是向，因为神没有给他特别启示哪一位是神，我们是在感谢上帝。摩西得到启示，这位神就是什么？耶和华神，自有拥有的，他没有。所以他看什么最大？天最大，因为一大嘛，最大的一大，一大就是天，所以他向天祷告。所以他说：“获罪于天，我得罪了天，无所祷告也。”圣经怎么说？诗篇怎么说？我得罪上帝，我犯罪，上帝就怎么样？不听我祷告，有吗？我若注重罪孽，神必不听。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一模一样啊，只是文字不同，一模一样。我们知道圣灵普遍的恩典，普遍的运行到整个人类，整个人类，但是特殊的恩典，特殊的运行在神所拣选的你跟我的身上，我们感谢上帝。所以教会一定要圣灵同工，借着圣灵的同工，彼得被圣灵充满，哇，他的讲道非常有能力，5000人信主，他们在那边祷告祷告，哇，聚会的地方震动，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圣灵充满的第一步就是你我得到圣灵的内住，我们重生了。重生很重要，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从真理来看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有些人在争论说哎呀，你看有一些人好像不得救，圣经里面好像也有一些人从恩典中失落，如果这个人从恩典中失落的话，他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虽然你说他在教会很热心，他不过是搞搞宗教活动，你说他已经施洗了，他只不过是从干的罪人变成湿的罪人罢了，因为他没有重生得救。所以看起来他很活动，看起来他很热心，但是怎么样，他没有真正得救。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会软弱吗？会软弱。会跌倒吗？会跌倒。但他总是最后，很可能是最后几秒钟，就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一定救他的，神一定感动他救他的。所以我们非常有把握，如果不是一次得救的话， 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请问你有把握吗？如果真的会从恩典中失落，你有把握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把握。因为我们有时候一些的做事情，有时候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啊，我们也是也是大错特错的。有时候我们的一些行为也真是不对的。如果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得救了，感谢上帝。所以圣灵的第一件工作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就是他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我都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一定得救。所以圣灵重生让我们领受救恩，还有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圣灵一直带领我们，他把真道赐给我们。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圣经是神的话，只是圣经是神的话，对我们仍然帮助不大。如果只是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不过是可能也是一本伦理教科书，但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读圣经，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圣灵叫做真道，圣灵叫做圣经，圣灵叫做神的话，怎么样带领我们的人生。所以这是圣灵的同工，一个有能力的教会，一个有见证的教会，要有圣灵的同工。所以你说圣灵怎么同工？当然我们就知道，圣灵会直接的感动我们，圣灵也会通过圣经来感动我们。那么详细的情形，当然我相信教会在其他方面，其他讲道人他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现在我只讲一个原则，第三是什么呢？第三，一个有能力的教会是一个有神迹奇事发生的教会啊。讲到神迹奇事，我们就很当心了啊。你看这里有神迹奇事，我们看24节，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说：“神说，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首先他们是相信神迹奇事的，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今天你相信神迹，你相信这个世界是神造的吗？当然你说我相信，很多基督徒说做了基督徒当然相信你圣经的话嘛，神造天地。可是我们看见人的心很诡诈，人的心很诡诈，诡诈到一个地步，既然相信神，然后当然圣经说六天，我们就相信神六天创造天地。可是这些相信圣经的人，我发现到底是无知还是心里面另有思想，他们就怎么可能六天？所以他们就说六个时代吧，六个时代吧。那么他们就有另外的种种要来解释圣经，让圣经能够满足他们理性主义的这一个思想。我们需要理性，理性是要通过头脑来思想，不错，不过不要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就是凡是不通过我的头脑的，我都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信主，但我不能够接受神六天创造天地。他说六个时代就差不多了，每个时代1000万年，六个时代6000万年不够啊。现在都是算亿的，一个时代1亿年，每个时代就6亿年呢。六亿年的话就怎么样？哦，发现的这个化石1亿5000万年的啊，哎，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六个时代6亿年，满足理性主义。不是的，你既然相信神，根本这个不用争论了。神不要说六天，神只要怎么样？6个小时，神说要有就有，6个小时就可以创造天地了。因为你相信是神，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相信神迹奇事的人。你是不是这样？今天教会没有能力，就是不相信神迹奇事会发生。第10节怎么说？第10节，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个神迹奇事是耶稣基督 死了。耶稣基督有没有死？死了。这是神迹，先是一个神迹。生命的主照道理是不会死的嘛，生命的主死了，是不是大神迹？行神迹。可是生命的主死了又也真的复活了，所以这些都是神迹。还有什么神迹？22节，再看22节，原来那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刚刚我讲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圣殿美门口那个跛脚的那个不能够走路的人。他的不能够走路是从出生就不可以走了，到现在40多年就得着神迹的医治了。还有什么是神迹？13节，你看充满神迹，比他们这些官长啊，这些官府的人啊，这些公会的人啊，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怎么可能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不久之前才发现他们怎么样，一吓他们，不是我跟这个人没有关系，不久之前才用恐吓他们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现在这个胆量怎么来到的？这是神迹。神迹其实一直在发生在教会里面。各位，今天我们的教会仍要经历神迹奇，经历这个神迹奇事。我想恩约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奇事啊，从无到有，而且现在从恩约到永约。我前一次来的时候发现人少了，前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人少了，没有今天，不到今天差不多坐满了，那一天空啊，全部空位啊，我就是完蛋了，这次分了以后就是，可是今天看起来哇，位置坐的差不多满了，真的是神迹。一个月之后啊，不是士别一夜啊，刮目相看了，哇，感谢上帝。我们的神，这个原来恩约的永约的存在就是神的神迹。所以今天我们相信神迹会发生，不同的我们跟那一些人讲的不一样是，他们的神迹是借着人来行，其实神迹是谁行的？神行的。这个人病得一病了，医生说他只剩下很短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他得医治，那么我们就为他祷告了，然后我们就为他医病了，我们就盼望神迹发生了，对不对？圣经不是这么看到的。圣经说病了就请谁来？请长老来。病了就请长老来做什么呢？抹油。对抹油的解释，我们的解释不是法事，不是做圣事哦，不是做这些圣事哦，其实抹油，油是当时的什么？医药。请长老来，然后加上医药，医药就是不是长老给的了，医药应该是医生给的。然后怎么样呢？出于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这个祷告要病人得医治。那么长老，你跟我跟长老负责什么工作呢？不是医病。负责什么工作呢？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从天上伸出他的手啊，伸出他的手，请看三十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他们祷告了，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谁医治疾病？神伸出他的手来医治疾病。主怜悯我们，不要落入这种错误。我伸出我的手来按在你的头上来医你的病。你说牧师，请牧师来讲道，这是对的。请牧师来医病，这是完全错的。因为今当教会，当圣经还没有成立，初代教会的时候，神的确把医治的权柄给了 使徒跟门徒。耶稣说，我给你们有可以医病，除了医病还可以什么？还可以赶鬼。除了医病赶鬼还可以说什么？还可以说新方言啊，还是一个配套的，知道吗？除了医病赶鬼说新方言，一共这个配套一共是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是六是五样的。今天如果真的这个人领受了神的这个权柄的话，他也包要包括还有一点是拿抓蛇，抓蛇，蛇咬不死，抓蛇，要奔到在美国南方有些教会啊，叫做抓蛇布道会，结果最少有两三个牧师被蛇咬死，被蛇咬死。为什么今天教会落入这样的一个？这个不单是迷信，这个根本就是愚昧愚蠢的光景。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对整个圣经的这一个真理不明白。这个配套是无样的。我们看见有一位使徒的确领受了这五个配套，那就是保罗。那么所以当时都有，他讲的是一个保罗，我相信彼得也能这样，约翰也能这样，其他使徒都可以这样。可是当圣经完成，历代的使徒过去以后，今天神赐给我们的什么权柄？不是医病的权柄，不是抓给蛇咬不会死的权柄，不是赶鬼，不是说新方言，不需要新方言的。新方言是一种启示，启示完成了就不再需要有启示了。所以今天给我们的就是什么？祷告的权柄。所以神迹怎么发生？他们祷告了，求主让我们一面大胆讲道，另外一面你伸出全能的手，你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让神迹发生。我说过恩约的成立是一个神迹。我们再看看神迹跟祷告，祷告跟计划行动有什么？既然是神迹，那我们单单祷告就好了。我们要这个礼拜堂单单祷告就好了。不是的，我们知道祷告，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祷告，一定要我们祷告。你会想到矛盾了，神都已经一切要不要给，要不要给我们有一个礼拜堂，要不要给我们发展这个圣工，神老早已经定下旨意了，我们祷告有什么用呢？似乎如果我们祷告错了，变成反而是违反神的旨意。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如何定。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先祷告，努力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不然刚才我们祷告做什么？我们要相信祷告。第二，祷告之后还有什么？还有计划，是不是？还有什么呢？计划之后还有行动。神迹的发生就是祷告、计划、行动。盼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个真理。我们既是祷告，也要有计划，也要行动。神迹，这个祷告必定催生神迹的。祷告之后，计划行动之后，神迹就发生了。今天许多教会的发展，许多圣工的发展，也是许多基督徒的生命的发展，包括很看起来根本不能够解决的事情，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借着祷告，借着计划，借着行动，成就了。那一成就的话，我们知道哦，神的旨意是如此。但如果我们不是照着我们的计划而成就的话，我们仍然知道哦，这是神的旨意是如此。我们就知道无论神的旨意是不是照我们所祷告所计划的来成就，我们都看见神的旨意成就了。当神的旨意成就，这就是神迹。一个有能力的教会，一个有见证的教会，就是让有神迹奇事的教会。一个有能力有见证的教会，就是一个圣灵同工的教会。我们要让圣灵在每个信徒心中做工，在这个教会做工。一个有能力有见证的教会，就是 传扬绝对真理的教会。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看初代的教会，我们想今天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学习模仿初代的教会，肯定要传扬绝对的真理，虽然许多人不愿接受，虽然会得罪许多人，我们肯定要让圣灵跟我们同工。求主你借着圣灵在这个教会，在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做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主啊，求你让叫这个教会常常看到，因为他们的祷告、他们的计划、他们的行动，神迹奇事一直的发生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有能力、有见证的教会了。奉耶稣的名求，阿门。